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9日开始对中东三国、沙特、埃及和伊朗的访问。这是习近平的新年首个外访，也是他就任三年以来首次访问中东地区。就其访问的意义，中国对中东政策的分析，我们电话采访加拿大汉和防务杂志主编平可夫先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对中东的首次访问备受关注，那舆论焦点是聚焦在中国对中东关系出现的变化上。那首先您能谈一谈中国加大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这个外交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选择现在呢？你刚才有问到我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油价很低，表面上看对中国有好处，可是这更深层的诸多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啊，使目前对于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个处于经济上最有利的这么一个状况，尤其是和俄罗斯谈判这个石油输出的问题处于一个焦灼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所以习近平通过访问中东也是一种展示多元经济能源外交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是要进一步的促使俄罗斯与中国之间达成对中国更有利的石油的协议，其实这一直是他在努力的方向。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石油的来源稳固，因为最近这一年呢，尤其是开年才十几天不到，它的股票、它的人民币的兑换率相继的大跌，就说明目前中国处于一个相对非常萧条的这个状况。如果能源再得不到保障，那这个后发的问题就太多，所以现在积极争取能源的保障，对于稳定中国经济的持续性的较为稳固的发展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很重要。当然表面上看中国的中东政策，正如您刚才所说的，过去主要是以经济为主，那么至于说外交政治基本上采取中立不介入这样的态度，但是习近平上来以后的话呢，基于他个人的个性，对外政策做了很多的修订，你比如说对北朝鲜的政策更进一步的清晰强硬。那么其实他自己和中国的外交智囊外交部也应该看到，采取传统的非政治性的介入这样的方式能不能稳定同中东国家，尤其是同这个比如说埃及、叙利亚这一些比较动荡国家的关系，这里面越来越打了更多的问号。所以其实他上台以后最近这三年甚至最近这五年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那就是一方面是实际上的经济合作，另外一方面投资在加大，这些投资包括这个为伊朗新建地下铁道，不仅仅是能源方面，涉及到更多的所谓的一带一路或者一路一带在这一个地区的投资扩张，这是习近平去的最主要的一个经济的目的，不完全是单纯的能源进出口，他还希望通过经济的进一步合作，一带一路拉拢这些国家同中国的经济关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最近这三五年来军火的输出非常大的重量，那么当然法国也是这一个地区包括海湾六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的供应国，现在很可能法国方面以及欧洲的传统军事出口国都不得不考虑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装备的扩张问题。那么马上要举行海湾国家比较大规模的航空展览，在巴黎，大家现在都可以看到，那中国在积极的争取这个地区的军火市场，甚至派遣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 JF-17 战斗机到这里去展出。那最近这几年的话呢，通过军火出口，甚至以货换货，比如说对和苏丹的关系、和埃及的关系，以及甚至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一部分的军火出口，过去这五六年来都是采用能源换军火的方法展开的。所以总体上来讲，我的看法是，习时代的对中东外交以及对所有的非洲外交，还是第三世界的总体外交，尤其贯彻的是能源保障、能源外交优先，这涉及到中国的所谓核心利益。同时的话，贸易的手段正在多样化，一方面是巨大的投资拉拢了这些国家，不单只是过去很单一的买石油进口石油以外币支付这样就完结， 不是这个情况，那更多的还是把安全保障的关系相联系起来，比如说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补给基地，通过进一步的在这些地区硬体的投资、军火装备的输出，巩固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安全领域的战略影响。我想今后他这个方式、方案以及整个政策路线不会变，但是我必须想说的是，基于中东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尤其是目前叙利亚的局势、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围绕是否要保存阿萨德政权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看不出中国会积极介入进去的这种迹象，因为这太复杂，这个问题它究竟站在谁一方都不可能符合他的国家利益，如果靠在俄罗斯一方，那显然和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会搞僵，包括和法国的关系，那如果站在欧盟一方，那这个事情涉及到和俄罗斯的协调问题，那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就具体的比如说埃及的颜色革命，比如说利比亚的问题，比如说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的内战问题，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他不会直接的去介入，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因为他自己已经是 IS 伊斯兰国输出恐怖的一个受害者，那这个情况这一次的访问他很可能希望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反伊斯兰激进思潮问题上同比较开明的伊斯兰国家甚至和美国俄罗斯靠拢，这方面大家分歧不是很大，因为这涉及到很多他内部的局势变化，尤其是新疆，他很担心的是如果新疆的所谓分离主义势力和 IS 靠拢的话，那这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挑战。总体上来讲，他出访一加紧安全保障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输出军火，通过某些安全方面的承诺，通过扩建军事基地，以及通过反 IS 的社会联盟，这些方式来突出和巩固凸显中国在这个地区不可缺少的政治影响。另外一方面，加强投资，扩大一带一路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这是他这次出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还是要保障能源的安全供给，尤其是在油价低的情况下，他必须考虑和俄罗斯、中东之间的三边能源安全战略。就这些问题来讲，我认为他会进一步的朝拉拢中东这样的一个方向迈进。
那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三个国家，是埃及、沙特和伊朗？
是这三个国家，尤其沙特和伊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他占了他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
整个中东地区
剩下来的是安哥拉和俄罗斯，伊朗对他太重要了，那么同时这三个国家，沙地、阿拉伯、埃及和伊朗，一方面埃及不算，这两个国家是他最重要的进口石油的大国，他当然要确保油价的稳固来源，这是一方面，另外同时也是他最大的军事伙伴、协作伙伴，众多的军事装备，中国的军事装备在这三个国家运用，包括这个沙特阿拉伯，中国是唯一向沙特阿拉伯出口过射程2500公里中程弹道导弹的国家，就东风三，现在还在用，到去年为止还在展出，在军事装备仪式上展出。当然至于说他会不会去协调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最近出现的这个外交摩擦，我个人认为他不会深入的介入，因为这个情况和我刚才谈到的叙利亚的问题很相似，太复杂，非常的复杂，这不是他介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我相信他是想同时的以不介入的这种姿态告诉这两个国家，同时需要稳固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谁也不得罪，这是他这一次小心翼翼访问这两个国家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至于说埃及，同样涉及到巨大的军事合作和能源合作，尤其是新的塞西总统上台以后，中方希望强化埃及与中国的能源、一路一带投资以及军事合作，至少要让它恢复到穆巴拉克总统的时代，因为在兄弟会掌权的这段时期，中国和埃及的关系有所倒退，有所停滞。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显然中国希望启动高峰会议的会谈，从而使埃及中国的关系回到当年与穆巴拉克那样的比较全天候的这样的伙伴关系。
那再换一个角度，从中东国家的角度来看，那么他们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的考量是什么？
当然每个国家考量对外关系，考虑同中国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因为首先伊朗而言，刚刚解除了禁运，包括这个军事禁运，伊朗是现在非常巨大的军事装备的市场和投资的对象，中方这一次去要极力的去争取和拉拢，争取获得新的各种方面的市场，包括军备市场，这一点和法国是有稳固的冲突的。因为传统上来讲，伊朗和法国的关系非常的好啊，包括这个当年的赫梅尼，这些人都是曾经在法国避难过的。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讲，这样的访问和加强联系对于欧盟来讲不见得是好事。伊朗的情况当然也同样相同，那在这种时候加强同中国的关系，那自然可以获得一路一带所需要的投资的资金，那么进而用加强同中国关系的这样的姿态同欧盟讨价还价，取得欧盟金融的投资的市场、军火的市场，这是伊朗目前所迫切需要的。也就是说它现在成了一个新的大饼，大家都需要看怎么能够瓜分它，这是双方的，不是一方的。那至于说沙特阿拉伯，我刚才也谈到了，只访问伊朗，在目前这样非常关键的时刻，作为前三名、四名的对华石油出口国，沙特会怎么看？所以他必须取得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平衡，即使在两国关系问题上一句话不发，但是他也必须从行动上做出这样的一个状况。至于沙特来说，当然也希望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和伊朗的冲突当中能够得到中国的外交和政治支持，哪怕是中立，哪怕是表态不反对任何一方，这对于沙特来讲也是某种得分。至于说埃及来讲，塞西总统上台以后和法国的关系非常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改善得非常好，那么军事装备、经济方方面面的进出口都很协和，比较圆满。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埃及就不需要中国。刚才我谈到了，埃及现在仍然需要巨额的投资来改善它的各方面的硬体建设以及这个软体的建设，它还是缺乏资金。因为埃及三年前我去过，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非常非常之大，尤其是在目前这么一个叙利亚的局势等等诸多的问题方面，埃及需要取得大国的谅解。因为埃及对于叙利亚局势举足轻重，传统上来讲这是两个同盟国，几次对以色列的战争都站在一起，尤其涉及到 IS 恐怖分子的困扰，在西奈半岛埃及同样面临同样的麻烦和问题。总之埃及也需要中国在诸多方面加以政治、外交、经济的合作。
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们似乎好像有一个说法，叫做中东是大国的竞技场，也是说任何国家强大的都会要去中东。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中东是大国的坟墓，是说中东局势这个复杂的这个程度。那么在目前中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这攻城略土的非常复杂的这个局势下，这中国力量的如果增强，能否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大国在中东从进去参与一直到出来，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可以这样说。50年代的英国、美军在伊拉克，没有一次欧美的利益在这个地区得到稳固的保障，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啊，确确实实，中东这个地区是大国的坟场。这是为什么目前为止，包括各个欧盟国家在军事上，尤其是利比亚危机以后，在政治上、外交上避免直接的卷入中东分歧的主要原因，我指的是直接卷入。当然一些表态、一些政治支持美国以及法国在做，可是就不像当年处理利比亚问题这样更进一步直接的去介入它。我相信中国从目前，刚才我已经谈到了其实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它会像冷战时候或者美军介入伊拉克状况这个情况来积极的介入，甚至直接的投入军事运用手段来干预这个中东的事务，包括因为这不是它的核心利益，它的核心利益说到底还是台湾问题第一，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朝鲜半岛，它周边这些国家，它的政治军事实力还没有达到足以去干涉中东内部事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它也没有这样的传统，这对它有什么好处？不是它的核心利益，同时它也没这个能量， 它充其量只能在联合国和俄罗斯一道发挥一定的政治发言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影响，这方面我个人认为不会改变的。它的具体的运作手段还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点，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